第五集，王技师开门见山，一点弯路也不走。
孟勇敢，我问你，我上次跟你说的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
孟勇敢也是直来直去，一句废话也没有。
不都跟您老人家说了吗？这事儿没什么考虑的，不考虑。
你跟我说说看，人家哪儿不好，哪儿配不上你孟勇敢了？
孟勇敢倒不耐烦了，
哎呀，我上次不都跟你说了吗？我对他没感觉，一点感觉也没有。
什么没感觉呀？你不就嫌人家不漂亮吗？
孟勇敢点头，一点也不回避。
是啊，我是嫌他长得不怎么好看，怎么，不行吗？
王技师嗓门更大了。
人家怎么长得不好看了啊？人家浓眉大眼的，长得不挺周正的吗？再说了，你孟勇敢也不是什么美男子，你凭什么挑人家的长相呢？
孟勇敢被说笑了，他又坐到桌上，晃着两条大长腿，摸着自己刮得铁青的下巴说，
就凭这个我就更要挑长相了，我都长得不怎么样了，再找个长得也不怎么样的，那生出来的孩子还能看吗？
王技师站了起来，用眼白着他，没好气地说，
你少跟我犯贫，我告诉你孟勇敢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我是过来人，最知道结婚该找什么样的对象了，像我们分队长那样的条件现在可不多了，给他介绍对象的可多了，你错过这个机会有你后悔的时候。
孟勇敢蹦下来，一副送王技师走的样子，他继续跟他犯贫，
我尽量吧，我尽量控制自己别后悔。
孟勇敢绅士般的跑到门口去开门，门一拉开，发现门外站着那个胖丫头，屋里的人都吃了一惊，胖丫头也吓了一跳，赶忙解释，
我是来送喜宴的。
王技师问他，
你都听见了？
胖丫头装糊涂，
我听见什么了？
孟勇敢赶忙说，
哎，不管你听到了什么都不准往外说，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负责啊。
哪想到这个胖胖的上等兵一点也没被他唬住，他恨恨地上下打量了他一下，气呼呼地说，
你以为你不喜欢我们分队长就能有什么后果了？哼，别自我感觉良好了，你看不上我们分队长，我们分队长能不能看上你还不一定呢。
胖丫头气呼呼地跑了，喜烟也不给了。刚碰了一鼻子灰的王技师乐了，他解气地说，
看见了吧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
王技师早没影了，孟勇敢还站在门口不动，一直不出声的徐小斌出声了，哎呀，你这是吓的呀还是内疚的？
孟勇敢一脚将门撞上，返回身来扑通一下躺下来，看不见他的表情，但徐小斌能理解他的心情。
哎，想不到这个倪双影的群众基础还挺好的，挺得民心的。
哼，是我选老婆，又不是群众选人大代表。
哎呀，有群众为你把关不是更好吗？我看你还是顺应民意，跟那个倪双影先谈谈，不行再说。
孟勇敢轰隆一声坐了起来。
嘿，我还没跟他谈呢，群众就把我恨上了，我要是谈了再吹，那还有我的活路吗？
徐小斌笑了，
你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，那你就好自为之吧啊。
孟勇敢叹了口气，
哎呀，他的确长得太一般了，不是一般的一般，而是太一般了，想凑合都没法凑合，你说是吧？
徐小斌看了孟勇敢一眼，见他真在那儿犯愁，不由得扑哧一声笑出声来。孟勇敢问他笑什么，他说他想起了倪双影刚来连里报道的时候那个情形。孟勇敢也笑了，两人越笑越厉害，好半天都停不下来。
倪双影 是半年前从西安通信学院毕业的，人还没到，他的情况就先到了。不单是他个人的情况，连他父亲是武警的将军，大家都了解得一清二楚。孟勇敢说，奶奶的，这简直是个大家闺秀嘛，那就把他搞到手呗。
徐小斌那时刚把许冰搞到手，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觉得天下的女人都是小菜一碟，只要啃下筷子就没有吃不到的美味。孟勇敢的底气不太足，他问，
哎，你看我行吗？
徐小斌给他打气，
哎，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下手。
孟勇敢开始摩拳擦掌的跃跃欲试了。
那就试试。
徐小兵鼓励他。
啊，值得一试。兄弟，祝你马到成功。
孟勇敢还是有畏难情绪。
不是，万一人家有对象了呢？
徐小兵耐着性子，几乎是在教唆了。
只要生米还没做成熟饭，最后谁能吃到肚子里，算谁有本事。
倪双影终于来了。那天孟勇敢他们分队正在楼前草坪里拔草，一辆挂着武警牌子的丰田4700越野车神气十足地停在连队门口。傻子都知道这是大家闺秀倪双影驾到了。倪双影从副驾驶座上下来了，也是傻子都知道，穿着一身陆军服装，扛着学员的牌子，不是倪双影是谁呀？只是这是大家闺秀吗？这大家闺秀的身材也太差了。从后边看，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个黄花姑娘的身材。她的胯骨也太宽大了，整个就是生过几个孩子的已婚妇女。徐小斌赶紧去看孟勇敢，只见他手里抓着把青草，像个遭了天灾的农民，别提有多失望了。徐小斌笑得跪在了草地上，孟勇敢跳过去把手里的杂草塞进他的领口里，边塞边说，
我让你笑，我让你笑。倪双影在写日记，倪双影的日记本里记了许多他的事，什么今天又跟他走了个对面，他冲我笑了笑，笑得很阳光也很男人，什么他今天又挨连长的训了，气得在下边咬牙切齿的，从侧面看他，他脸上的肌肉上下直动，真有意思，等等等等。倪双影简直不是在替自己记日记，整个是在给他写日记。像那些充满爱心又极具耐心的新妈妈，记录下宝宝的一举一动，乐在其中，乐此不疲。天哪，他又在外边吹口哨了。倪双影丢掉手里的钢笔，跑到窗子前，探头向下张望，果然是孟勇敢吹着口哨在下边铁丝旁晾床单呢。这是南斯拉夫电影《桥》里边的主题曲，好像是在跟朋友再见，可口哨里哪有跟朋友分别的忧伤呢，简直就是重逢的喜悦。孟勇敢把一首分别的曲子吹得如此轻盈欢快，把倪双影的心都吹痒。倪双影趴在窗台上笑了，因为他看见孟勇敢像个孩子似的跪在草地上，蒲扇似的大手拢成了伞状，举在半空中，慢慢的悄悄的对准了一只在草地上蹦跳的蚂蚱。第一下没有成功，蚂蚱一个高蹦走了，孟勇敢也像蚂蚱那样蹦着一下下的往草地上照他的大网。终于他成功了，可怜的蚂蚱成了他手中的猎物。他小心翼翼地从手掌心中掏出那只倒霉的蚂蚱，举到眼前，嘴一张一合地对着蚂蚱说着什么。他在说什么呢？倪双影又笑了。许连长推门进来， 倪双影都没发觉，他太专注了。每次他偷偷地看着孟勇敢，都是这么投入，很难被什么分心。许冰不知倪双影在看什么，悄悄地凑了过去，往下一看，正好看见孟勇敢咧着大嘴，正对着一只蚂蚱傻笑。许冰心想，这样对蚂蚱都能笑的傻男人，到底哪里值得女人爱呢？让身边这个傻丫头爱得这么如痴如醉。
哎，
许冰叫了他一声，又拍了他一下。倪双影着着实实地吓了一跳，他身子一抖，吓得叫出声来。待他看到连长不知何时站到身边了，吐出了一口长气，笑了。他拍着胸口说：“
连长，你吓死我了。”
连长明知故问：“
你在看什么？看得这么专心？”
倪双影有点不好意思：“
没看什么。”
连长分明不信：“
没看什么，你站这儿干嘛？”
倪双影是个实在孩子，不知再说什么好了，只好望着连长不好意思的笑。面对着这个真单纯也真不好玩的女孩子，许冰都不忍心再逗她了。许冰转变了话题，指着桌上漂亮的日记本表扬她：“
你是在写日记吧？这个习惯好。”
倪双影又慌张起来，赶紧去合上日记本。许冰忍不住又逗她：“
你怕什么？难道写我的坏话了？”
倪双影急得又想打开日记本，连声说：“
没有没有，真的没有，连长不信你看吧。”
连长笑了，摆着手说道：“
我才不看呢，看别人的隐私犯法。你继续写吧，我不打扰了，我走了。”
许冰往外走，倪双影在他身后说：“
连长，你走好。”
许冰扑哧一声笑了，他转过身来又忍不住逗他：“
好，我慢点走。”
许冰是打心眼里喜欢这个情窦初开的倪双影。这个将军的女儿也不知是怎么养大的，怎么干净的像天上的花朵，纤尘不染，幽香四溢呢？虽然长得不漂亮，身材也差强人意，但她是那种需要长处的人，越处越让人喜欢，越喜欢就越顺眼。被看顺眼的倪双影在连长那里格外受重视，也格外受优待。别人不能犯的错，他犯了就没事，也不是一点事儿没有，起码不像别人犯事那样被连长没完没了的批。孟勇敢对此就很有看法，他逮住一次机会质问许冰：“
哎，为什么不一碗水端平？”
许冰又老生常谈：“
他又不是故意的。”
孟勇敢的嗓门更大了：“
谁犯错误是故意的？谁会故意犯错？”
许冰斜着眼看他，拖着长枪反问他：“
就没有人明知故犯吗？比如你，你忘了你的脚是怎么烫伤的了？”
孟勇敢怎么可能忘了？那次他偷着用电炉子煮方便面，面条刚端下来，许冰就推门进来了。孟勇敢眼疾脚快的一脚将烧得通红的电炉子踢到床底下，谁知那么不走运，大脚趾碰到了电炉丝上，被生生的烫掉一层皮，屋里顿时弥漫着一股烧猪毛的味道。许冰当时看在他痛得单脚直蹦高的份上没劈他，事后却很纳闷地追问他：“
啊，孟勇敢，你说说，这人被烫了怎么会跑出猪的味道呢？”星期五晚饭后，许冰和许小斌从食堂里出来，两个人肩并着肩，慢悠悠地走在林荫小道上。周末的味道已经出来了。许冰说：“哎，明天咱们包饺子吃吧。”“
行啊，包就包吧，这次你可别忘了放酱油啊。”
许冰抬手打了许小兵一下，批评道：“不要老揭别人的短儿，这样不好。”许小兵幸福地笑了，情不自禁地伸出胳膊去搂许冰。
许冰跳着躲开，又批评他，不要在外面搂搂抱抱的，这样也不好。身后响起一阵笑声，像鸽子带着鸽哨飞上了天空。许冰回头一看，是倪双影和一群吃完饭的女兵。许连长故作生气，你们笑什么？别人都不吭声，唯独胖上等兵胆大，他掩着笑口说，
连长，今天是周末，你就让人家徐技师搂搂你呗。
女兵们又是一阵冲天的大笑，笑得徐技师都有些难为情了。他越是这样，女兵们笑得越欢。许冰忍着笑问他们，
有什么可笑的，看把你们乐的。看把徐技师可怜的，太好玩了。
他可怜吗？
对，太可怜了。那个真够可怜的，是吧，可怜吗？
女兵们七嘴八舌的议论。
那怎么办呢？
胖上等兵说，
那你就让人家搂着呗，大家说对不对呀？对。
大家齐声高呼，然后又是一阵大笑。许冰笑着对徐技师说，
哎呀，那行吧，少数服从多数，你就搂吧。
徐技师臊得直摆手，
哎，算了算了，还是回家搂吧。
女兵们笑得更厉害了，有的还笑得蹲在了地上直哎呦。
许冰训他们，你们笑够了没有？没笑够回去笑，我还要跟你们分队长说事儿呢。
女兵们笑着跑了。倪双影问，
连长什么事啊？
你明天没事吧？到我们家吃饺子吧，我包的饺子可好吃了。希望你来夸夸我。
行，明天我没事儿，我去。
刚要走又停下来问，
连长是明天中午还是明天晚上？
中午吧，晚上吃了长寿。
倪双影高兴地追他的手下去了。徐小斌在这边叫上了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
什么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我没权利请客吗？
你当然有权利了，你是谁啊？你想干什么不行啊？我是纳闷，你怎么想起来请他来吃饺子了？
哎，我不单要请他，我还要请那个孟勇敢。
哎呦，你快拉倒吧，你就别动这个脑子了，这事儿不可能，你这是瞎子点灯白费蜡。
这用不着你操心，我有的是蜡，我乐意费。
你要做的就是把孟勇敢给我请来，剩下就没你什么事儿了。
徐小斌摇了摇头，为这事儿我可请不动他。
嘿，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啊？你非说倪双影也来啊？我就不信你请他来吃饺子，他能不蹦着高来？
等他看到了倪双影，他再回分队跟我蹦着高没完，我这是何苦呢？
你就这么怕他呀？
对，我就这么怕他。
难道你就不怕我？
哎呀，我也怕你，但是内外有别，咱俩是人民内部矛盾，我跟他是敌我矛盾，我何必没事去招惹敌人呢？让敌人跟我暴跳如雷没完没了。
那好吧，今晚你离我远点，不许碰我。
哎呀，你看你这人多没劲呐，动不动就拿这种事儿来要挟我，你就不能换个招啊？
这招就管用，就百试不爽，我为什么要换？不换了，就他了，看你怎么办。
行，今晚上我不碰你。
行，有本事你以后也别碰我，永远也别想碰我。
行，咱先说今天晚上，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。
行，今儿晚上就今儿晚上，我倒要看看你徐小斌多有本事。
咱可先说好了，上了床不许你挑逗我。
那你就管不着了，我的丈夫，我愿意怎么挑逗就怎么挑逗，怎么不行吗？ 犯法吗？
晚上还没等许冰合法的挑逗，许小冰自己就蠢蠢欲动了。许冰及时地提醒他：
啊，徐技师，别忘了你自己说过的话了。
我说过的话多了，哪能都算数啊？
徐技师饿狼一样的扑上去，许连长手脚并用地抵抗着，坚决不让他近身。几个回合下来，徐技师愣是没有得手。徐技师先撤出战场，他跪在床上喘着粗气，彬彬有礼地问许连长：
哎呀，你想干什么呀？你想造反呢？
许连长也是上气不接下气：
我的要求很简单，你许先给孟勇敢打电话。
徐技师盯着眼前的人，先是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又痛心疾首地问：
许冰同志，你这不是赤裸裸的要挟吗？
徐小兵同志，随便你怎么说，你打还是不打？